今天是第15讲，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社论呢告诉我们说有2种缘起，一种呢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们的心的缘起。它的缘起的这个运作过程就是，它的来源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起心动念的记忆。哎，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感觉到的，全留下记忆了。这就是我们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的自身，也就是我们的自性，也就是说，也是我们的本质。说我们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说到哪儿都不是真的，只有这个记忆是人的真正的自性。除了这个，别的都是假的，都是这个心里头生出来的妄想。这个心的缘起呢，它就是所有的记忆呢，大部分是处于暗的状态，就是不显现的。因缘成熟的一小部分呢显现，注意这个显现不是离开种子跑到另一个地方有一个显现个什么东西，没有那个东西的。它这个显现就是这些种子它们之间相互综合作用之后。当然也受到其他心的影响，也受到佛菩萨心的影响，对它都有影响。它综合作用之后，因缘成熟了，它显现出一个图景来。韩老叫图景石，就是显现出一个图景来。比如说我们所有的因缘和合，我们现在人道的业最重，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显出一副人道的图景来。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周围有这样的朋友们，这都是我们的因缘聚集起来的，显现这样一个图景。这个图景里的东西，注意啊，这个图景里的东西是根本没有的。这个图景叫现形，这个现形就相当于《觉林菩萨记》里头那个画家往墙上分布的珠彩色。哎，就好像你画画。我在这个纸上画的这些颜色就是那个现形，现形就现形了一幅画，现形了一些颜色，一个景象。那个其他的种子呢，由于因缘没成熟，都没现形，都处于暗的状态。心就是这么个状态，哎，它就成熟一批，显现一批，成熟一批，显现一批，就跟放电影一样。结果我们人呢，就误以为这里头有东西，就从这个画里头，或者从这个电影里头，我们不认为那是画，不认为那是电影，我们认为这里头的显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就说真的有人，真的有世界，真的有什么，所以就特别认真。你看现在这个争钓鱼岛争的都要打起来，哎，这因为什么呀？因为这都是真的。啊，这都是这个关系到国家主权，关系到什么问题严重的很，哎，所以就要争起来，所以就要打起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哎，说那日本那个时候侵略我们啊，我们现在要报仇，然后日本再报仇，然后中国再报仇，然后你转世这些记忆都还在，他还会升起这个梦。哎，中国人看见日本人就特别恨，为什么呀？那都是前生，那都是杀来杀去，杀了多少回的。所以这个，你只要认为这里头是真的，你认真起来，你就不可能有清净，你就不可能没有烦恼。哎，而且这个烦恼是永远解不清的，多少世的那个因缘，你怎么能解得清？根本不可能解清。你想。这就是我们人本来是一幅画，哎，但是我们以为这个画里的东西是真的，就因为这么一个误解，引起我们无始以来生死轮回的痛苦烦恼，就在这里头。你看这个，你这一生转人，说老实话，还算是这个，善报，还算是福报。在转人道里头，我们这些人呐，还算是人里头的福报。你看现在大部分世界上都在那个打得一塌糊涂，哎，生活在那种恐惧不安，今天活了还不知道明天能不能活的那个状态。你看非洲，不要说非洲了，那个咱们这居士刚从那个 离北京才多少？
也就是500公里。
哎，离北京几百公里的地方，人们就穷得几乎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所以我们这还算在善报里头啊，我们在这个人道里头还算是福报大的，福报比较好的。哎，至少我们不愁吃不愁穿，基本上啊不为生计疲于奔命。你像大部分人都是为生计疲于奔命，你结了婚一大家子，你要养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厂那个厂，都跟战场一样，东奔西忙，每天搞得疲惫不堪，哎，还不一定这个得到好结果。像我们这些人呢，至少说还能竟然有空闲的时间拿出来在这谈佛论道，福报相当大了。你有几世能够得到这样的人身，能够闻到正法？那个佛经里头到处都说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你自己去看那个道理，真的是那样，一点都不是这个不是假话。这是一种真的缘起，就是我们的记忆跟记忆综合作用成熟的一个途径史，一个现行，只有这个是真的。我们从这个现行时这个图景里头读出来的东西全是梦中的东西，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不要拿它当真。你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能把这个梦看透，你顿时就可以轻松很多，不必认真对待，不是真的。你不认真对待它没有什么了不起。哎，你看那么多人那个就出家人，那都是在社会上混的人呢、啊、哎，学佛，他觉得世间如梦没什么意思，我就出家了就走了，有什么了不起啊？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呢，他从此走上了一条从这个梦中醒来的真正有用的路。他开始做的事情是真正唯一有用的事情，就是你从这个梦中醒来，把这个梦消失掉，看到真实。当然那个末法呢很乱，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关键是能不能看懂佛教说的这个道理，还不在你是不是剃了头穿上那个僧衣就懂了佛教了，不是那样。哎，这个里头因缘很复杂，末法里头很乱。你如果真的能够得到人身，又闻到佛法，又闻到正法，能够明白佛说的意思，知道了出离的方法，按照这个方法做，这个在末法的人里头啊，真是少而又少的了。好，前头谈了一个释大乘论，主要就是谈这种真实的缘起。然后呢，他还要谈一种不真实的假的缘起，他必须谈那个，因为不谈那个真实缘起的关系，我们不知道怎么修行。所以呢，他又第二个谈了一个什么呢？叫爱非爱缘起，也就是十二缘起，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缘起。刚才说的那个新的缘起真实存在的，是我们人看不到的。为什么看不到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用这个真实的缘起来观察，它是能观察，它不能反过去观察到自己的心，所以呢，它见到的都是新的认识对象，都是那个梦里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东西。这个不存在的这些东西，生死轮回、五蕴十八界，是六道轮回，我们这些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整个这个我们人知道的这一切法，都是梦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假的缘起。但是注意一点，这个假的缘起啊，它是从那个真的缘起里头生出来的，它是有根据的。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转的是人，他转的是狗，哎，这个是有那个新的这个成熟的原因的。哎，那个狗的那个阿赖耶识呢，他就是这一生呢，他造的这个狗业成熟，哎，转为狗，这是有根据的，是你前生造的业决定的，它显现一个什么途径时。然后我们意识呢，是把那个显现的途径时，就是那个现行，那个我们是看不到的，意识呢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拟空间，就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空间，就是我们能看见的 就是这是意识的语言，它用它的颜色，它用它的声音，它用它的感觉，它用它的妄想给我们在面前展示了一个梦，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世界。哎，但是由于它是有根据的，就是是我们前边记忆的一个综合作用生起来的一个梦，就好像说电影院放着电影，怎么我看着就跟真事儿一样啊？因为他是导演想办法呀，拍的时候他是就是给你做成好像是真的样子，哎，让这个人装成这样样，哎，好像跟真，他是那个拍的时候就是留这个拍胶片的时候留记忆的时候，他就是当做真事来编的，给你表演成真的样子。我们呢是谁拍的呀？就是我们自己拍的。我们自己在那个无始以来看到这个五蕴的时候啊，我们就认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结果就记成拍成胶片了，就记到阿赖耶识里头了。这些都认为外头是真的，这些胶片它在综合作用组织起来的时候显现的图景当然都是真的感觉。哎，因为你记的时候就说这个山河大地是客观存在的，哎，你他在你这个屏幕上伸这个一眼你看到的时候你很熟悉，因为你记的时候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你现在呢一看你就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一看到哎你见了这个，你跟这几个人关系比较亲密，见了他比较亲啊，这一生呢你见了他就觉得亲，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见了他我就喜欢他，哎，为什么呀？你记忆的时候就是非常喜欢他，你想你再见了他，你当然是一见如故的感觉。那个同样的，你跟那个人你们整天这个死对头，结果这一生转又碰到一块儿，你看见他就那个不舒服。你有的人是看见他就害怕，有的人是看见他就想欺负他，哎。这个就是就看你那个当时的那个你造的业了，对不对啊？哎，这个看了他就想毁他，就想杀了。你看现在那个很多杀人案件，你去看去，莫名其妙。就跟我上次说的那个哥俩到那儿唱这个卡拉 OK， 外边进来一个人说他俩唱的难听，你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唱的难听就吵起来，吵起来到外边叫了一群哥们过来，就把那俩人一堆揍给打死一个。给刀子捅死一个，就为嫌他唱的难听。你要世间人听起来好像这很没道理，实际上这是有非常深的因缘的。他就看得不顺眼，为什么呀？肯定那个人呢上生做什么事使他埋下了那样的记忆，就是我见了他我就恨死他了，我非要把他捅了不行。你要不就为一个难听，你走过去就完了呗，哎，他非把他打死不行。哎，所以呢你学了佛法之后，你就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奇怪的事儿、偶然的事儿，没有，全是有这个非常充足的理由，全是最合理的显现。就是有的人你看现在我们人为什么烦恼，就是认为这个好多事情好像对自己不公平不合理，实际上你想用这个佛教这个道理来解释，哪里有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那公平倒丝毫不差，叫因果，这个因果相报叫丝毫不爽，哎，它是一种客观的那个，就跟物理规律一样，它怎么可能错了呢？哎，有多大力量那边就反作用多少，哎，所以没有偶然的事情。有的人就是倒了霉就觉得啊，怎么我这么倒霉？是这个又要上告又要报仇什么折腾半天哈，没有偶然的事情。哎，有的人得了这个得了大奖是什么个高兴的就疯了，那也是糊涂。哎，你自己没有那个福报，没有那个钱，你怎么可能从银行里取出来呢？是不是啊？一定是你自己存好的钱。所以呢，这个社论核心就是说讲了两种缘起，心的缘起是真的，心里显现的那个梦的缘起是假的。但是这两个缘起呢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把那个当真是错的，但是它呢会反映你前世的这个记了一些什么东西。哎，尤其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就是那个 叫天才，就是某些人在某方面非常有天才。你这个没有任何道理的，他生下来跟其他的小孩一样，但是呢他对某一方面就特别灵。哎，有的是唱歌，你到网上去看，你两三岁小孩唱歌跳舞，你一看那就特别棒，行家。弹钢琴，有一个小女孩家里过生日，两岁生日给她送了一个儿童钢琴，从买回来她就趴在上边就不下来，后来家里一看她这么喜欢，就给她请了一个那个老师，结果几个月就上台去表演去了，就世界名曲就奏出来了。你想她要是没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她怎么可能呢？啊，天才就是这么来的，一点不奇怪。有的人说什么神了什么那个，啊，没有那些神，都是人，都是大家都是这一点是平等的，就是你前生记了多少东西，这一生它就显现多少东西。所以像我们现在学佛法，如果你这一生真的把佛法学懂了，你有这个记忆，你想你不管你下一生转到什么地方去，你再看到这个佛经的时候，你可能不想不起来吗？不可能的。哎，所以呢就是要大量的熏习这个正确的记忆，这样的话呢你再看到这些佛经，再听到佛法的时候，那个就感觉就不一样了，不像那个就怎么都看不懂。哎，你像那个这就是那个啊，不，这方面不多说了啊，现在就说他说两种缘起。所以你看这个，现在我们就看他最后一句话，他说如果要是不了解这两种缘起啊，你就好像什么呢，盲人摸象一样，你看不到那个真实的大象，哎，只能靠自己手摸的那个乱猜。如果不知道心是真正的缘起，你就猜不到这个事升起这个事幻象的真正原因。结果呢这举了五种猜的，有的说是大自在天变化的，哎，这个很普遍。有的说是自性为因，这个自性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我呢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我认识客观的东西会产生二十那个数论，产生二十五，中间产生二十三种认识。这个客观存在的自性啊，他其实也不知道它的原因，他就叫它自性。就是说这个自性，这个客观世界哪来的呀？就是有一个自性，它就升起这个客观世界。我的主神我去观察这个自性的时候，就显现为二十三种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哎，他就认为就是说，那就是跟现在唯物主义相像，就是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哎，我是主观的，我来认识客观世界。然后有的呢宿作为因，他这个还这个沾点门，他知道说我这生出现的所有情象都是前生造业造的，但是他看得太短了，他没有看到就是说你那个业哪来的呀，还是你的主观造的，他忘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说，哎，反正一切都是宿作为因，我这一生努力没有用哈。他这个有点道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报是三，那个三世果报，就是说前边的因决定这世的果报，哎，它基本上是确定的。然后我们这一生的作为呢，是决定下一生的果报。它这个就是，这叫易熟，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你造的业呀，不是立刻就报的，哎，它是易熟，就是一时二熟，哎，前边所有的业决定你这一生什么报。你这一生对他这个对这个报怎么对待他，这是心造业。这个心造业到这一生报结束的时候，我们心造的业跟所有旧的剩下的业结合起来，决定你下一生哪个业最终报到哪儿去。这叫易熟，哎，一时而熟，就是你造的业是以一世一世的为单位来这个成熟的。他看到这个现象之后，他就认为什么呢，我们这生的果报都是前生造的，我们这生做什么都没用，你果报已经定了。所以他就来了一个什么理论呢，就是苦行，我主动的去消前生的业。哎，你比如说我前生要受多少苦，我主动的吃苦，我不想吃，我把苦吃完了，我不就是那个没有业了吗？ 哎，我就解脱了。它变成这样一种理论，就是短视一些，没有看到，就是说所有的业都是你主观造的，你现在还在造业，你现在还在造的这个业还在改变你以后的命运，他忘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叫无因？有的就是说这个世界啊都是偶然发生的，没有原因，你找不到原因，你说不清，都是偶然的，就是大家一切物质发生也是偶然的，人也是偶然的，大家都是在一块瞎碰，也有这种理论，各种理论吧。这是不知道第一种，就是心是真实缘起的。然后不知道佛说的第二种缘起，假缘起。佛在对小乘说了一个假缘起，就是十二缘起，就是六道轮回。说你这个不懂得十二缘起的，说这假的有什么真东西啊？十二缘起里头包含一个真东西，就是什么呢？佛说十二缘起是为了告诉你，只有物质跟精神的流变，这个业报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人我，你不要为这个不存在的这个灵魂去贪嗔痴，你就没有烦恼了。这个上一次下边有人提问题，我也解答一下。他说究竟有没有这个人我，现在我给你确切的回答，佛说的这个人我是指的我们一般人，一般外道，就是现在基本上世界里大家普遍的认为的那个灵魂。你比如说基督教，所有的宗教，伊斯兰教都承认有灵魂。我们中国人虽然这个号称不是太信教，但是在49年以前，就是这个还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无神论教育，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中国历史上这50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历史上，苏联开始这个马克思主义，从十月革命也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但是苏联现在完全已经恢复回去了，他现在承认东正教是他的国教，什么大型活动都有这个宗教参加，他的那个无神论时代结束了。中国现在还没结束，但是因为普通老百姓不管那个，他觉得这个你那个佛教说的有道理，他就来研究，他就来信。包括西方这个就是现在的科学研究，因为发生很多的特异现象、灵异现象，你不得不那个研究，他研究之后他认为，他这个解释是错的，就是说灵异现象是存在，但是呢他那些现象不是有一个灵魂造成的，就是没有这个灵魂。说这个没有灵魂，说那谁在轮回，我们现在讲了唯识就非常简单了，直接告诉你阿赖耶识给你显现一个轮回的假象，就这么简单。就是说没有那个世间人执着的那个灵魂的那样一个我，没有那个，但是呢有一个，你把也可以把它称为我，但是不是那个人们说的那个我，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实际上不是我，阿赖耶识是我们要消灭的东西，不是我们要珍惜的东西。阿赖耶识里头都是什么呀？都是贪嗔痴的种子，都是执着外边认假为真的种子，都是错误的东西。由于有这个阿赖耶识，所以我们有噩梦，有六道轮回的噩梦。这不是我，这是我们要消灭的东西。我们要把这个执着外边假为真的，以贪嗔痴为这个内容的这些记忆，我们要对治掉，我们要把贪嗔痴这个坏习气去掉，就好像去这个抽烟喝酒的坏毛病是一样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抽烟喝酒给我们弄成烟鬼酒鬼了，但是现在一般人呢认识不到这一点。你比如说中国儒家，上回我说那个儒家说这个孟子说食色性也，后来我一查还不是孟子说的，是孟子引用告子的话说食色性也，但是他引用他的话呢是说他说的是对的。包括不要说孟子，孔子也说过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是吧？就是说这个是人最重要的啊，什么民以食为天呐，这些话都有。所以呢就是说世间人他认为啊，食欲性欲什么这两个呀是应该的，是这个不变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呢就是想办法怎么来满足它， 结果呢就变得越来越贪，越来越贪。就好像抽烟喝酒，越抽越离不开，越喝越离不开，结果呢人们就承认说，人生来就是要抽烟，生来就是性嘛，食色性也，就是那从那个一开始人就是生来就是要抽烟，就是要喝酒的。我们如果把烟酒比喻为食欲跟性欲的话，那就是说食色性也，就是烟酒性也，永远也是没法改变的。实际上是这样，他不知道这个是我们后天染污我们的心，染污进去的坏毛病是可以改掉的。这个我们前头说过，不用佛教证明，世间人都能证明。你看很多修道的人，练气功的人，修这个禅定的人，他最后就可以修到这个食欲越来越那个淡嘛，性欲越来越淡，最后就能离欲，最后就能升到这个色界，就不是欲界了嘛，无色界，不用佛教都可以去掉。包括我说那个叫莲花山那个比丘尼叫释红清啊，出家之后吃了两个月的饭就不吃了，然后记者一年多的时候，记者有大片的报道，南方周末整版报道，后来跟踪报道，后来我看到跟踪到就是三年1000多天不吃东西，光喝水，但是身体状况比那些整天陪着他，派了好几个人，整四个女的整天陪着他不离人，就是观察他，什么科学家研究他，他不吃东西比他们那吃东西的还有劲儿，那个身体还好，他担着那个担子多少斤粮食在那个山路上走，那些人都跟不上他，他半个月洗一次澡，他的身上老是香味儿，这是说到这个有我没我的问题，就是说人们认为那个不死不变的灵魂，那是根本确实是没有的。而且人们的烦恼是怎么生来啊，就是认为有一个那个灵魂，有一个我，虽然我几十年就死了，但是呢我那个灵魂不死，我钻来钻去，所以我要保护我，我要这个为我来，我死了还要这个往那个棺材里头往坟墓里头带好多的东西啊，这可方便了那个卖这些东西的人了。我看到一个笑话，说到那个买那个冥币啊什么那些东西，那个的一看有手机，说买一个吧，说那个老祖宗没用过手机，他也不会用啊，说那个说乔布斯下去早教他们去了啊，说了半天，说那就买一个吧，买了一个就你买个充电器吧，你要不到时候那个祖宗来找你要来就不好了啊，这一听也是，反正就是方便了这些人了啊。实际上你知道这个轮回，你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都是什么呀，该上哪儿的上哪儿，遭善业的上善道，遭恶业的上恶道，有极少数的像这个就是特殊情况的，像那个横死意外死亡的，就是好像他的这个业报没完，投胎的时机不成熟，结果呢他就变成那个就是没出去，就变成在轨道里头的，就是那个投胎时机不成熟的什么，这是少数，这些呢可能是他也是有限的，可能就是可能烧纸钱管用啊，反正这都是很少数的，他也是一种那个意识的力量，是吧，你给他意识的力量，他会那个对他有帮助的。就是说这个有我没我的问题在为师回答得很清楚了，就是说那个灵魂那个东西啊确实是没有，你如果确实认识到那个没有，就像小乘一样，你就可以减轻烦恼，断掉烦恼，要真的相信实际上没有那个灵魂。那轮回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你的阿赖耶识成熟的那一块显现的一个梦，你这个梦结束了，下一个什么哪块记忆业报最重，它又升起一个新的梦。比如说下一生，如果你这一生布施持戒行善，结果大善人，结果呢下一生呢升天做神仙，那就是大福报， 你的宫殿，你的这个天女什么，哎，一大套享福去了，升起另一个梦，里头并没有一个灵魂钻来钻去的，没有这回事儿。所以呢，这是智慧的，就是说说彻底了。你要是非认为有一个灵魂呢，那就会为我，那就是有我，那不可能为自己不贪嗔痴的，有我嘛，那当然要贪嗔痴，所以你的烦恼就断不了。哎，这是这个有我无我的问题。佛说这个十二缘起就是为了说什么呢？只有一个业报的显现，就好像放电影一样，里头没有一个，没有任何真东西，更没有一个人我。连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假象嘛。佛还经常用叫木人，叫机关木人，就是木偶。哎，这我们看到这就是跟木偶戏一样，说那谁来操纵这个木偶啊？是各个人的心来操纵这个木偶的表现的。哎，这个人个儿长多高，是这个会做什么事情，哪方面特别灵，哪方面特别不通，是吧？你看有的那个有的人像陈景润，数学就灵得不得了，世界难题，全世界人多少几百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哎，他能解决。可是呢，生活上一塌糊涂，呵呵，你去看他那个生活里的事儿，他可笑得很。哎，这就是他那个习气好，他没有别的习气差。哎，所以我们啊看到的这些就是木偶，那个操纵这个木偶的那个线，那个演员是你自己的心。哎，所以呢，不要把这个外边这个当真。如果不了解这个第二种缘起，就是十二缘起，就是只有一个假象，里头没有真东西，没有一个人我，不了解这个道理的啊，我刚才说的不准确了啊。十二缘起是对小乘说的，对小乘说的时候啊，说十二缘起轮回啊是真的存在的。哎，这个精神物质客观世界，这个客凡夫的这个见呢，佛没有动，佛只是说呀，你这个轮回里头没有人我，你不知道这个有一个灵魂，你就不会贪嗔痴，你就断了烦恼了。哎，所以十二缘起里头有一个真相，就是没有人我，没有灵魂。如果不了解这个第二个缘起，人们就会知道什么呢？就是刚才上边这一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或有记之，我为作者，我为受者，就认为这个十二缘起里头有我，一有我肯定要贪嗔痴，那人不为我，天诛地灭，这是是吧？哎，所以这个你改变不了，只要你认为有我，肯定人人是为自己的。哎，只有把这个根断掉，所以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啊非常的透彻，非常的准确，但是非常的不容易信。就是这么，越是真理啊，人们越不好相信。哎，经常在那个很玄的小说里头会出现那种，实际上那个答案早就大家都知道，但是没人们都认为这是假的，没人信。哎，那是最叫什么大隐隐于这个世，是吗？哎，那种也那就是最，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但是谁也不信。哎，实际上那就是真理。佛教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哎，你看现在连那个就是不学佛、不那个不懂佛的人都知道啊，四大皆空，什么人生如梦啊，你看谁都会说，是吧？但是呢，没人真正相信人生真的是梦。哎，佛说人生那个如梦，这是告诉人人生就是一个梦。哎，这个你不好信。四大皆空说起来很那个啊，这个叫神马都是浮云哈啊，你看人家都会说。哎，结果你他信吗？就是他觉得就是你太烦恼了哈，太这个沉重了，哎，那看清点吧啊，什么都是浮云。他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联想的，一看这个说好像弄得很紧张，但是一过去呢就像一场梦一样，是吧？哎，你昨天不就像一场梦吗？去年已经模糊得很了，前年哎，他就也想啊，人生就像梦一样，人就像浮云一样，也想放下轻一点，但是他真的能放下吗？不可能，因为他知道那个有我呀，他不变。所以呢，不明白第二个缘起就会有烦恼。哎， 不明白第一个缘起呢，就会有梦。这是大乘小乘两个理论啊。好，下边看这一句，阿赖耶识自性、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相之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用那个说了一个盲，注意这个社论里的这个主要思想、主要结构什么，这都是佛说的，因为是无着在讲，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就说佛说佛说，他这个主要的理论什么都是佛说的，无着只是一个解释，而且他里头呢经常大段大段的，就是直接就引那个阿毗达摩大乘经本经。佛用一个盲人摸象的比喻说明什么呢？我们凡夫见不到真实，然后呢我们用其他的方法来猜，实际上你是猜不到的。你看他们猜的说大象如一个棍子，如一个簸箕，如一个柱子，如一个墙，那跟那个真相差到哪儿去了？哎，他猜不到真相。说这个阿赖耶识的自性、因性、果性，自性、因性、果性三性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就是阿赖耶识自性指他自身自己，因性就是阿赖耶识呢它是现行的因，所以叫它因性。果性就是现行熏成种子留在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现行的果。哎，实际上都是指的这一个东西，就好像那个人们见不到的那个大象的本身一样。哎，现在呢佛见到了一个大象了，他来告诉我们，哎，这个大象是什么样，然后呢让我们也睁开眼，哎，从梦中醒来见到这个大象。这个地方就提到了一个自性，这个下边一句话呢又提到自性，然后上一次呢那个一个在下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问我这个自性的问题，这个呢现在看来是躲不过了，该讲了，也就是说迟早要讲的，这个这都是一些基本的常识，自性这个究竟怎么回事，这节课呢我们给大家这个讲清楚，实际上非常简单，说非常简单，为什么还会要好像准备怎么使劲讲呢？因为这个叫误解，这个误解太多了，哎，主要是说明这个误解错在哪儿，这个费功夫。你要光讲他的这个自性这个词儿啊，很简单，什么叫自性？这个印度话那个梵文里头这个自性是两个词根组成的，前边是自，后边是性，自是什么？就是自己，自己的，哎，就这么个意思。后边这个呢是存在，有，这是准确的对这两个字根的表达，合起来就是什么呢？这个词就是自性，就是自己的存在。注意啊，存在是什么意思？存在是指，说存在啊，就是指的客观存在，不是主观存在。什么叫客观存在？就是谁去看也是那样，都能，大家都能看到，这叫客观存在。什么叫主观存在？就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或者只有我一个人认为有，那叫主观的存在。你比如说，有那个精神病人有幻视幻听的，就是他看到他那个前头老有一个人，他听到他这个，他老能听到一个声音，嗯，我们那个院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我这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人，他就说老有一个，有几个人骂他，我说他在哪儿啊？他说就在那个楼下什么地方，我打开窗子一看，这什么人也没有，我说他骂什么呀？他说他骂我什么什么，哎，他说那他紧张得很，哎，老跟着他，走到哪儿都跟着他。这就是叫主观存在，就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看见，他一个人能够听见，但是别人呢没有，只存在在他的主观意识当中，哎，所以呢主观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存在就是客观存在。那自性是什么意思呢？自己的存在就是客观存在本身，所以自性就是客观存在本身，自己的存在嘛，就是那个客观存在本身叫自性。最简单，你比如说我们面前这个，咱们现在先解释这个名词，用世间佛讲的这个所有的名词啊，都是 用的大家就是世间凡夫用的名词，他必须用我们凡夫的语言我们才能听懂，所以他一定是用我们的语言。这个什么叫自性？比如说这个桌子，什么叫桌子的自性呢？就是桌子本身，就是桌子自己，就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什么叫客观存在？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它，它都存在。你看它也有，不看它也没有。你说它没有，它也有；你说它有，它也有。就是跟你主观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哲学上定义的那个叫不依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他说这个物质，这是给物质的定义。哎，就是说你的主观意识对它是没有影响的，这样的一种客观存在的本身，这就叫自性。我们凡夫语言里头认为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有自性的，桌子有桌子自性，自性即是自体。现在我用这个中论的话啊，你看中论观因缘品第一，什么是自性？他说自性即是自体，就是自己的体，自己的自身，自己哎，本体本身，就这个意思，就这么简单。你看自性很简单，然后它的那个一个基本含义就是什么呢？你说这个东西是有，说这个东西有还是没有，就是指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自体，有没有自身，有没有自性。你说这个东西有，它就一定是有自体的；你说这个东西没有，它就是没自体的。我举一例子，你比如说大家说我这个旅行国有没有，大家说有，有个旅行国。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五蕴身在这儿。我们大家现在先说世间法，哎，有一个五蕴身在这儿，有自体，我们就说它有。孙悟空有没有？没有，没有，世界上没有孙悟空。孙悟空是吴承恩编出来的一个人，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编出来的，在他之前已经有西游记很多故事了啊，这个他呢是一个给编的比较圆满的，这个集大成的。孙悟空是人们根据玄奘取经编的一个故事里的编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没有自身，你找不到他的字体，世界上不存在他的自身，只存在在小说里头、电影里头、人们的想象里头、人们的谈论里头。孙悟空就无自性，无自性的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假的东西，就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就不是客观存在，是主观存在，就是人们想象当中存在。哎，这你就知道了。说旅行国有，就是说他有字体；说孙悟空没有，就是因为他没有自性，没有字体，所以就说孙悟空只是一个叫文学人物，哎，就一个这个叫什么编出来的人物。跟这个自性相对是一个什么词呢？叫差别。就是世界上存在的一切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叫自性，一个叫差别。什么叫自性呢？自性就是指的所有的东西的自体、自身，它本身。什么叫差别？就是人们对于这个自性的所有认识，就是我看它是什么颜色，我听它是什么声音，我摸它是什么感觉，然后我呢认为它有什么性质，我认为它有什么用，我拿上它又去做什么，反正就是所有一切人们对这个自性的认识都叫差别。为什么叫差别呢？就是它有差别了。你比如说我说它是红色，它就不是白色，哎，人们的所有认识都是差别，没有差别就人们就没法认识。好像那个说不起分别人就无法思维，人的思维必须是分二的。你要说一没有差别，人就傻了，人什么感觉都没有。人一有感觉就有差别。你比如说我感觉有点冷，那就是什么呢？有热，哎，有的你有热的感觉才知道什么叫冷。你要没有热，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冷呢？就是我们人所有的认识都是叫相对概念， 这个分别出来的，所以这叫差别。孙悟空就是只有差别没有自信。为什么说孙悟空有差别呢？你看人们说孙悟空是这个穿了一个虎皮裙，戴了一个什么帽，哎，是一个猴子脸，哎，他有很多差别，有差别，哎，然后孙悟空去干什么，去取经什么，还有很多故事，他有差别，但是没有自信。所以光有差别的东西啊，你不能说它是存在。不存在的东西可以有差别，你比如龟毛兔脚，龟毛兔脚根本不存在，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词儿，我们有定义，什么叫龟毛啊？龟身上长的毛，哎，实际上是他把那个龟身上那个叫海藻啊什么那些东西哈，哎，把那些东西他误以为是绿毛龟。哎，兔脚，兔子本来没有脚，但是呢这就是那个他这就是编出来的词儿，那个就是人们老远一看，哎，这个东西长着它俩大耳朵，人们以为那个东西有脚，哎，看成兔脚，误解，就好像说看见绳说是蛇一样，哎，这个例子是举一个什么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说，只有差别没有自信的例子，就是只有大家对它的描述，但是呢，实际上它没有自信，没有本体，它就代表一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佛经里头经常用龟毛兔脚使女儿，使女。不会生育的女人，她的儿子，哎，使女儿，你看也有差别，也有名字，也有解释，但是呢，没有自信，它就代表不存在的东西。所以现在你看，自信的理论讲完了，就这么简单，自信就是自体，就是自己的存在，哎，自信跟自信相对的是差别，就是人对自信的所有认识。就是我们梦里的一切都是差别。说里头的自信呢，我们看不到自信，哈哈，这就有点怪了。我先把这个理论说完啊，就是自跟自信相对的是差别，就是我们人所对自信的所有认识都是差别。哎，说一个法存在不存在，就是看它有没有自信，不看它有没有差别，因为你看有没有差别，不能判断它存在不存在。哎，说一个东西最后确定说它存在，那就一定是有自信，它就叫存在。说这个东西不存在，就是因为它没有自信。哎，虽然它有差别，自信的理论就这么简单讲完了。下边开始干什么呢？开始告诉你现在流行很多不对的说法，它为什么不对？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老太太提那个问题，说不是一切法无自性吗？怎么这儿阿赖耶识有自性，什么都有自性了呢？大家现在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先来回答。他这个呢，就是没学这个佛法的大义，他不知道佛的一生的说法呀，分三十，分三个阶段。哎，简述，佛自己说了，佛的判教，佛说我一生说法说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对小乘说呀，法有人无。哎，有十二缘起，里头没有人我，没有灵魂，为的是让你把这个灵魂放下，断掉贪嗔痴的烦恼。这个佛法里头说法有，这不是佛法，是佛没动凡夫见，那个人无是佛法，这是小乘法。到这个人，哎，他一不知道说没有我，没有灵魂，一试呢，哎，真的是不知道有我，贪嗔痴就减轻了，烦恼就减轻了，结果呢，很多人就修到了八风吹不动。因为这是一个叫机关木人呐、啊，都是木偶，一个梦境，哎、如什么水中月，不是真的。我问那个操什么心呐、啊？哎，你骂是那个什么回声什么？哎，跟我没关系，八风吹不动，长阿罗汉。这个时候啊，他这个人呐、啊，欲望没有止境的，哎，我能去掉烦恼，但是他去掉这个八风吹不动这个烦恼之后啊。这个人就有要求高了，他觉得我每天得起床， 我每天得吃饭，每天得这个，还得持戒，还得托钵，还得念经，还得打坐，什么，反正就是说还得分别。他觉得这个也是很那个很麻烦的呀，有没有一种智慧能够啊，连这个烦恼也没有啊？说有，就是佛开始对他们这些人讲什么呢？不但人无我，法也没有我，这个法也是一场梦，不存在的。哎，你不要认为这个外边这是存在，你一问它是真的，你就沉重了。它一场梦，你这个梦醒了，你就会得到什么智啊？叫无分别智，就是不用分别了。分别叫比量，分别啊，很累的，分别半天还可能分别错。醒来叫无分别智，就是没有这个比量的分别了，什么都是现象，什么都是一看就明白。哎，一看就，你像那个阿罗汉，阿罗汉还没醒了。他就能什么呀？你这个人一来，他就知道你来干什么来了，你前生转的什么？你就他能看八万大劫，后边八万大劫，他一看这个人就什么都明白了。哎，就是你现在我们人得分析、得问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叫什么呀？你从哪来啊？哎，我们一般人得问，像阿罗汉就不用问，他一看就知道他叫什么，他从哪来干什么。哎，因为他都在心里都有这个景象显现。你上一小时在干什么？去昨天在干什么？一看清清楚楚的，他用得着问吗？限量智这叫，哎，无分别智。就是说，阿罗汉啊，断掉贪嗔痴的烦恼之后啊，他还有一个分别的烦恼。哎，他想断这个烦恼的时候啊，这叫回小向大，佛开始给他说大乘法，就是人法皆无，人法皆空，这叫般若经，这叫二十说法。就是告诉他，你看到的这一切法全是不存在的，人也不存在，法也不存在。你要从这个梦中醒来，这才是大乘的任务。小乘就修到，就是说你在认为这是真实的，你在这八风吹不动，这就算小乘就证阿罗汉了。哎，大乘呢任务大了，你要把这个梦空掉，要从梦中醒来，要照见五蕴皆空，你就没有分别的烦恼了，你就有了无分别智了。然后这些人一开始不信呐，你这个不容易信的，佛要给他们讲很多道理，打很多比喻，是这个，最后说的这些人，哎，承认了，好像五蕴是如梦如幻，是不存在的，他必然要产生第三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的都是假的，那什么是真的？我从这个梦中醒来，真实世界是怎么回事啊？你得告诉我呀。哎，佛开始说三十说法，就是说，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这个五蕴一消失，一照见五蕴皆空啊，真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存在的东西自然现前。什么呀？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就是那个我们说的像一个大球一样，都是记忆组成的，大部分是暗的，有一小块成熟的亮起来，一个凸晶石。我们现在亮起来的就是那个心里头啊，你就可以想，就是这样一个景象，就是在一个屋子里头，我们在学习佛法，你现在就这一块亮起来了。三十说法说完了之后啊，你明白了，你就能回答那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说佛不是说一切法无自性，怎么阿赖耶识有自性了？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是在二十说法的时候说的。是在《般若经》里头说一切法无自性，《般若经》里头说的一切法，指的是什么一切法呀？是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是梦里的一切法。当然它是无自性的，就跟那个画一样，你从画里头看出来的东西，当然都没自性了。这个一切法无自性，并不包括佛证的真实境界。不包括三十说法，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有心，它不包括那个心。般若经说的，你看那般若经，你看心经说的多确切，观音是照见五蕴皆空，他没有说能够升起这个五蕴的梦的那个心也是空，他从来不说吧。十八界空，十二缘起空，全是我们凡夫能看到的法，都是空的。 哎，因为那都是梦中的法。就好像我们上次说《金刚经》，说《金刚经》也是说一切法空，但是呢，它暗含着什么呀？唯有这个心是有。你看须菩提说，我们想学般若的人哈，云何降伏其心？这你问这个佛这个问题，你肯定认为这个心是存在的。你要是说这个心也是空，他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啊？佛呢说应当如是降伏其心，那就证明佛也是认为这个心必须要修的，这个是存在的。否则佛也不会回答你们，佛肯定说心根本没有，不用修就完了，对吧？哎，你看佛说怎么降伏其心呢？佛说你因为你看不到这个心呢，你只能看到梦里的东西。佛说你又在梦里啊，度一切众生，都让他们入无余涅槃。度一切众生已呢，实无一众生而得度者。你还要明白这没有，说没有我在这瞎忙活什么呀？你就在这个瞎忙活当中，哎，你就在这个度众生，这个度众生怎么度？就是六度嘛，哎，布施、忍辱、什么持戒、精进，哎，就是这些。你说佛法就这样来度，你就空对空，梦对梦，幻对幻，以假修假，就这么修，修完了一个众生也没度，你得一个什么结果呀？调伏了自己的心，用六度调伏了贪嗔痴的心，用布施调伏了贪的心，用持戒忍辱调伏了嗔的心，用这个禅定智慧精进调伏了痴的，痴不明白道理嘛？你升起智慧来了，明白道理，把无明驱散了，哎，点起了真理的明灯。你看六度就是让你对着，结果你在这忙活半天，说空对空，布施的人也没有，被布施的人也没有，布施的东西也没有，我为什么还要布施啊？你这一布施一发心呐，你的心里头留下了布施的种子，你舍得布施了，你知道那个贪的人呐，你让他布施一点啊，那个说佛到一个卖布的大商人家里去给他说法，说了之后你得布施啊，他知道这商人都知道你这是公平买卖啊，佛给你解决烦恼解决思想问题，哎，你得这个交点钱啊回去。哎呀，在那个布里头那个范畴啊，挑来挑去，好布舍不得，坏布又不像话，点来这个最后拿了一个好像是不是粗布啊什么，哎，你看看这个为什么呀？习气，习气就是你看那些那个贪的人啊，这习气很可笑的啊，很可笑的，就跟那个说你掉到河里了啊，眼看那个要淹死了，就舍不得把那个金钱袋子扔掉，呵呵，是吧？哎，最后还是那个给拽下去了。阿凡提故事里头，那小时候看印象特别深。阿凡提跟那个八一老爷说，八一就是地主了，跟他说能种金子。哎，拿金子一种，真的种了一两，涨了十两。地主一看这太赚了，然后就说我把这箱子都让你种了。说好啊。这多好的事儿啊！哎呀，拿着个箱子拿出来一个，大哭，那个眼泪满天飞啊，大哭，擦那金子，他好不容易往那袋子里放一个，又拿一个，又大哭一番，结果最后让阿凡提给种死了。所以啊，就是要用这个幻梦，用这个叫下象棋，用这个电影，用玩游戏来调伏自己的心。所以啊，小孩子们在那个游戏里头啊，玩杀人放火那个，你那个养成习气的，虽然说不像真的杀人那样，你要是真的杀几年人，可能这就真是杀人不眨眼了哈。但是你就在游戏上玩几年哈，也是很危险的。日本就有一个小学生把一个同学脑袋割下来挂在学校门口，后来把他逮住的时候，他说什么呀 ？Game over。说这局完了，这局结束了，你老是弄，他就这个现实跟那个什么他就分不清，他觉得无所谓了，就是说一切法无自性，为什么阿赖耶识有自性？因为佛说无自性的是那个凡夫所知法，假的东西是没有自性的， 但是呢，真的佛正道的真实境界，三界唯有心这个真实境界，那是有自性的。哎，你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佛的法身叫什么呢？叫自性身。你说佛有没有自性？我们现在就是要证佛的这个自性身，我们现在就是法身不足啊，我学的佛法不够，我们现在一点点熏习佛法，就那后边社论讲了，我们现在正闻熏习的种子就叫法身种子，就是在积累我们的法身，我们到最后成佛，法身哪来的呀？没人白送你，送也送不给你，个人造业只能熏到自己的心里，哎，谁造业是谁的，不管是好业坏业，所以这个佛的法身必须你自己一点点学习积累起来，哎，佛的法身就叫自性身。为什么叫自性身呢？因为佛以法为身，佛的本身就是这些佛法，就是佛法的记忆，我们呢就是一些邪见的记忆，贪嗔痴的记忆，以假为真的记忆，是那个错误的记忆，佛都是一些正确的记忆，我们跟佛的差别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的正见，就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成佛，一步一步的跟佛接近，一步一步的我们离成佛的目标就越来越近。修行就这么简单，就是修这个心。这就知道了，就是梦中的一切没有自性，梦外的真实境界的都是有自性的，还是说有就是有自性，没有就是没自性。这个问题呢，以后碰到了，那个就是碰到了，咱们再具体讲。先就解决这么一个问题。下边呢，我稍微的用这个经论来讲一下我刚才讲的道理，就是说你是这样说，龙树是这样说吗？佛是这样说吗？简单给大家念几段哈。就在这个龙树的中论，中论是龙树的代表作了。第一品里头，龙树还有这样一句话说。若无自性则无法，无法何能生，这是讲四不生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没有自性的话就没有这个法，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没有自性，你有多少差别都没用，那都是不存在的，这是一个假的东西。所以如就看他有没有自性，如果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法，没有这个法他怎么能生呢？那只能你说他生了，只能你妄想的生了，就跟孙悟空似的，孙悟空没有自性，那孙悟空怎么生呢？那就我们写小说来编，说从石头里头蹦出来的，哎，只能说，哎，但是实际上呢，也没有他那蹦他的那块石头，也没有从石头里头蹦出来的他，哎，那就是编一个，就是叫来历这个不平凡哈，跟别人不一样，哎，所以他那就是瞎编了，就是哎。
就是刚才就说。有差别不能证明有自信，
对，
反过来呢，如果有自信是否有，就是一定有差别，
一定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有一个我们谁都不知道的自信在那儿，我们那个有没有差别啊？谁也不知道的话你就根本提不到他了，你现在一说有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自信，你这已经是对他的一个描述了，已经是在说他的一个差别，叫谁也不知道的自性，这就是那个自性的名字已经有了，然后你再关于他的讨论。所以说我们人实际上知道的只是差别，我们永远也知道不了自性。说刚才这说了这么多自性怎么不知道啊？好，这也是很关键的，说到了咱们就聊这个，说我们能不能感知到一个东西的自性，我们一般人都是这个，就是一般凡夫都是说能感知到。你比如说这有个桌子，这有你啊，你在这讲课，这不是你的自性吗？五蕴身，认真一点啊，就拿我这个五蕴身来说，你看到我这个五蕴身了吗？一般人会说看到了。你看到我这个五蕴身什么样啊？什么样？他说看到。你不就是这样吗？就是这个，他也许说我看到你这么一大块，他说这就是说的不准确，他看不到我这么一大块，我这么一大块是他想象出来的，因为他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他看不到一大块，他 他是根据他眼睛看到的颜色呀，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这儿有一大块。哎，你这个要认真。他怎么能看到一大块呢？说你把衣服剥了，我不是看到一大块了吗？剥了看到的还是颜色，对不对呀？说你把这个肉皮剥了，看到的还是颜色。你把肉剥了，看到骨头还是颜色。你永远眼睛只能看到的是颜色，你永远是根据眼睛看到的颜色来猜那个颜色是后边是个什么东西。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我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不是，是你猜那儿有一个人。你只能看到颜色，你只能听到声音，你只能有感觉，就主观的感觉。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你的主观感觉，看到的颜色是你自己意识升起来的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我的事儿。我这儿没有你看到的那颜色。这个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我给举一个例子，以后会常用到这个例子。我想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还是很能说明问题。说一般讲为师说，你面前升起的都是你自己显现出来的，很多人不理解，说这不是他来的，我怎么是自己？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漆黑的地下室，我们拿了一个手电筒去看地下室里头有什么东西。注意啊，到那儿如果不打开手电筒，我们是什么都看不到的。我们一打开手电筒，我们能看到什么？注意啊，我们首先能看到手电筒的光。我说准确一点，我们是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反光。手电筒的光如果它不照到一个东西上，没有反光，我们是看不到的。比如说我们在面前是真空，什么都没有，你打一个手电筒你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因为它没有反光。所以我们在地下室看到的光是手电筒的反光，就是你说这不是空气，我也看到了，空气里头必须有灰尘，灰尘的反光形成一个光柱，你看到的是灰尘的反光。注意啊，现在你注意这句话，我们在地下室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反光，手电筒的反光不是地下室里的东西，对不对？地下室里头没有手电筒的反光。这个手电筒呢，是我们带过去的，我们现在就把它说成是我们主观的东西，我们带过去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话叫目光，我们就可以把手电筒的光想象成目光。哎，我们看东西用目光一扫，实际上你也是看那个反光，是吧？注意啊，现在我们开始说了，他打开手电筒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反光，看，注意啊，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反光的意思是说，你看不到地下室里的任何东西。一照，哎，这一个桌子，这一个板凳。注意，你看到桌子了吗？你看不到。那我怎么知道这有一个桌子呢？你是根据你看到的手电筒的反光，就是你自己带去的东西，根据这个反光的形状跟强弱，你判断这儿这个光下边有一个桌子，对不对？你判断这个光下边有一个椅子，这个光的后边有一个椅子，你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光，你看不到这个光后边的东西，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反的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这样，你看不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到的都是你意识的语言，就是颜色给你表演出来的。这个意识的语言颜色就是我们手电筒的光，这个意识的颜色在这个客观存在，我们面前肯定是有客观存在的，在这个客观存在上返回来了，这是黄色，这是红色，我们根据这个颜色来判断我们面前这个颜色下边是什么东西，就说这有一个桌子，这有一个椅子。 现在知道这个意思了吧？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只是自己的种子显现的色声相为处，就好像是你带了一个手电筒去看 地下室的东西一样。这个里头的关键是要理解什么呢？在地下室里头你是看不到地下室里的任何东西的，因为你只能看到手电筒的反光，手电筒的反光不是地下室里的东西。这个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但是人们很不习惯，人们习惯就是说我看见地下室的东西，实际上你没看见地下室的东西，你看见的地下室的东西都是你根据这个反光来猜测这个反光是什么东西反出来的，但是你看不到那个东西。我们现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多的颜色，我们就是根据这个颜色的猜测说你有一个人在这讲课，这儿有一个桌子，但是你实际上并看不到那个桌子本身，也看不到我这个叫五蕴身的本身，就是那个叫自性，它本身你看不到。如果你说我看到本身了，你给我说你看到什么了，说来说去你还是只看到颜色，哎，只知道差别，你看不到自性，看不到本身。所以呢，你看这又破了我们一个凡夫很基本的常识，整天说我看见山河大地，我看见南极了，我看见谁了，实际上你看见谁了，谁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你看见的只是你自己手电筒的反光，你看见的只是你意识的语言一种颜色。这就是告诉你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凡夫知道的全是差别，我们对那个自性呢永远是一无所知，你也看不到，你也听不到，你也摸不到。你比如说我摸这个桌子，我摸到了，这不是硬邦邦的就是桌子吗？你想一下，你摸到什么了？你摸到一个硬邦邦的感觉，一个主观感觉，你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主观感觉。是什么引起你这个硬邦邦主观感觉的？你并没有摸到，你是猜的，你是猜的。哎，所以我们会猜错。你比如说让你摸，哎，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举那例子，这一个桌子，啊，你一看，说这是一个木头桌子。结果人家告诉你说什么呀，这就是一个木纹纸贴在上边，哎，这是一个铁桌子，这是一个塑料桌子。因为你没看到那个桌子本身，所以呢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猜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看错，哎，一看，哎，我还以为你是谁了，我，哎，为什么？因为你看不到它本身，你要看到本身永远不会错，是吧？我们经常会看错东西，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你是根据你看的颜色猜那儿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平常说我看到什么东西了，这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所以呢，这回你又明白了一大步，就是我们以为这个说这个都有自性没有问题，实际上呢，我们永远看不到、摸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那个自性本身，我们对自性永远一无所知，我们看到的全是差别，我们看到的全是自己的主观感觉，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这个尝到的、闻到的、身体感觉到的感觉，全是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说一句，说有没有客观存在？绝对有客观存在，没有客观存在你怎么会产生这些感觉呢？关键就是说这个客观存在是什么，人们就猜说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引起我的感觉，结果呢就发现什么呢，有很多现象它解释不了，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哎，你比如说就最简单的梦的现象呢就解释不了，我们在梦里头都认为自己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哎，又看到人了，又看到山了，又见了他了，又听到声音，又看到颜色了。但是梦里头有任何实际的存在吗？没有。 你前五十都修习了，就剩一部分意识在那胡思乱想。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记忆的作用，我们就可以升起一个就好像真实看到一切一样的感觉。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你猜这个后边的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啊，你不一定对的。因为连什么存在都没有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听到、感觉到好多东西。所以必须是什么呀？你亲眼看到那个客观存在，它才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确定的。我们人也承认我们是猜的，你像霍金聪明，他就说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是我们一个假说，是我们一个猜想。哎，科学家他弄那么多理论什么，就是在证实证明这个物质存在，他也想看见它，他用那个什么对撞机去撞那个基本粒子，就是为了找那个最基本的那个粒子，组成物质的那个最基本单位。实际上咱们说了，它在理论上就是不成立的。哎，但是人们就是因为有一个错误的前提，他就认为外边是真的，所以他就会去做这些无用功。哎，他永远也找不到。但是有一个人看到了客观存在什么，原来客观存在的就唯有众生心，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佛说我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哎，一个人一颗心，这一切幻象都是我们这个心升起的，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做的梦一样。哎，你只要有这个心，你就能显现，好像你能看到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做很复杂的梦。哎，这是有一个人告诉我们是吧，说我不是猜的，我是实证到的。三界唯有心，就是我们面前，不管面前啊，我们身体部位，我们背后，我们所有这个所有的空间都是众生心，我们跟所有众生的心都是重合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在认识其他心的时候，有客观存在，客观存在什么？就是其他众生的心。我们的心在圆其他众生心的时候，哎，就升起这样一个景象，说的我圆的是心，怎么会升起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呢？因为这个心里的内容没有别的，心里的内容就是你前前生记忆的那些山河大地男女老少色声香味触贪嗔痴啊，你心的内容，心里头就是这一堆，这个颜色声音什么感觉就是这一大堆胡思乱想。所以你一看众生心，哎，他就生气山河大地那多少辈子了，就是这点东西。有人说，那为什么我们升起的一样？要说应该我自己升起的不一样啊。注意，我们的客观认识对象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你想，我们每个人的心，注意啊，我跟你说什么是客观认识对象。我们在认识这个客观世界的时候啊，是用我们的意识认识的。注意啊，这个意识包括前五识，就是说在唯识里头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说有八识，这是分得比较细的。唯识里头还有一种说法叫一意识说，就是我们心就是一个意识，整个是一个意识。意识它这一个意识啊，包含了前五识，就是色声眼耳鼻舌身都是意识，就是一个不用眼识耳识啊，眼睛看颜色，那个耳朵听声音，不用。我们一个意识就既能看颜色，又能听声音，又能感觉，又能胡思乱想，就一个意识，它包含这六种功能。然后那个阿赖耶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识所有的记忆，你看就变成一意识。社论里头用非常长的一大段来说这个一意识，后边我们会讲到。这个一意识啊，比那个八识啊简练，说问题说的透彻。那个八识是在我们不相信的时候呢，得给我们详细的说，哎，再分析一点说。现在我们就用一意识说啊，就是我们的客观认识对象是什么啊？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是用我们的意识认识的。注意，这个意识啊，就是那个现行，包括前七识。说那七识那个意识包括前五识的功能啊，意识色声香味触法，它能认识六个对象。 那个第七识是什么呀？第七识是意识里头我们感知不到的潜意识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它主要内容就是执照有我，他执照的那个我就是第八识，他老守着第八识，他老觉得这有一堆种子哈，他就说这就是我啊，有我。这个呢，由于他太熟练了，他太这个执照了，习惯成自然，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被打昏了的时候，那个执照有我的那一部分意识啊还在活动，但是我们感知不到，所以这一部分潜意识就叫第七识。它实际上跟那个显意识呢是一体的，执照有我跟执照有法这都是一体的，就是说我们感知不到的那一部分意识我们把它叫做第七识，感知到的叫前六识。好，现在现行是六识了，现行这个意识是我们的能认识，注意啊，它的所认识它的客观认识对象是什么？首先是自己的记忆，自己的第八识，就是说我们第八识里所有的记忆的种子都是我们意识认识的对象，它都可以圆到，意识可以圆一切法，所以我们会想起来很多事情，我们一看这个人，哎，就想起来某些事情，哎，那就是意识从那个记忆里头它就能找到，这是第一个客观上自己的第八识。然后呢，其他所有众生的所有有情的心，包括他们的记忆，包括他们的现行，全部是我们的客观认识对象。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的客观认识对象有多大差别啊？我的客观认识对象是我的第八识跟所有众生心，这里头还包括佛菩萨心啊。你的认识对象是能认识是你的意识，你的认识对象是你的阿赖耶识的种子跟所有众生心。我们两个的差别是相同的，是所有众生心相同，只是自己的第八识的记忆不同。但是你第八识的记忆跟所有众生心相比，那个量太小了，无数众生无数佛菩萨的心那个量多大啊，它是无数颗心，你是一颗心的种子，无数跟有数对比，你这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说我们的客观认识对象基本是相同的，就是为了说明这个，我们的意识的客观认识对象基本上相同的。再一个，就我们不同的阿赖耶识的来记忆，那有多大不同？都在六道轮回无数次，无非记忆的还不就是天堂地狱人间什么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啊？实际上大同小异，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们的客观认识对象啊，基本是相同的，所以我们在人道业成熟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一看所有众生心，我们呢就会升起一个相同的境，因为客观认识对象相同，我们的业力成熟的那一部分有相同，所以我们看的是相同的。回答这个问题，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咱们再。